御史说，文学遵循仲尼，称颂他的德行，认为从古至今没有这样的人。然而孔子在鲁、魏之间修道，在诸四之上教化，弟子没有因此改变，当时没有因此得到治理，鲁国的削弱更加严重。齐宣王褒扬儒者，尊重学问，孟轲、淳于髡等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，不担任职务而议论国事。齐国的稷下先生有1000多人。在这个时候，不止一个公孙弘。弱小的燕国进攻齐国，长驱直入到临淄，齐闵王逃遁，死在莒城而不能救。齐王建被秦国擒获，与他一起被俘而不能保存国家。像这样，儒者安定国家，尊崇君主，从未有过成效。文学说，没有鞭子，即使是造父也不能调教驷马；没有权势地位，即使是舜禹也不能治理万民。孔子说，凤凰不来，黄河不出图，我算了吧。所以轻车良马，没有地方驰骋；圣德仁义，没有地方施行。齐威王、宣王的时候，显扬贤才，禁用士人，国家富强，威势震慑敌国。到了闵王，奋起两代的余烈，向南攻取楚国、淮北，向北吞并强大的宋国，包含12国，向西摧毁三晋，击退强秦，五国服从，邹、鲁的君主和泗水上的诸侯都来称臣。但他金夸功劳不停，百姓不堪忍受。众儒者劝谏不从，各自分散，慎道、节子逃走，田骈到薛地，而荀卿前往楚国。国内没有良臣，所以诸侯合谋讨伐他。王建听从流言，相信反谏，采用后胜的计策，不与诸侯合纵相亲，因此亡国。被秦国擒获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御史说，伊尹以切肉烹调的技艺侍奉商汤，百里奚以喂牛的方式求见秦穆公，开始是苟且迎合，然后确实和他们成就了霸王之业。
这样什么话不听从，什么道行不通。
所以商鞅用王道游说秦孝公，不被采用，就用强国之道，最终成就功业。邹衍用儒术游说当时君主，不被采用，就用变化始终的学说，最终得以显明。所以马能行千里，不必是胡地代地的马。世人贵在成功，不必有文采言辞。孟轲固守旧术，不知事物，所以在梁宋陷入困境。孔子能方不能圆，所以在离丘挨饿。如今晚世的儒者勤于修德，时常有匮乏，言论被认为不对，因此困窘而不得行。自从周氏以来，1000多年，只有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。如果说一定要参宴其中之一，拿自己达不到的来称颂，就像跛足的人能说远方却不能行走。圣人途径不同而归于同一，有的行有的止，他们的去向一致。商鞅虽然变革法令教化，志向在于强国利民。邹衍的著作《变化之术》也归于仁义，既重自己贬损以行权变，这是合于时宜的。所以小的委屈而大的正直，君子这样做。如今固执的固守一道，抱着尾声的心思，那么晋文公以诡诈手段诸侯尊崇周氏，就不值得称道；而管仲蒙受耻辱以保存灭亡的国家，也不值得赞扬了。文学说，伊尹接近商汤，是因为知道他是圣主；百里奚归附秦国，是因为知道他是明君。这两位国君能够知道霸主，他们的策略早已在自己心中成型，不是暗中而凭昏昧决断事情。孔子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怎么能苟且迎合而成就霸王之业呢？君子持守德性，秉持道义而行动，所以在匆忙中必定如此，在颠沛中必定如此。孟子说，身居今天的朝廷，不改变他的习俗，而成就千乘的权势，一天也不能待。宁可穷困饥饿居于陋巷，怎能改变自己而随从世俗变化。何如杀了吴王僚，公子札离开二道炎陵，终身不入吴国。鲁公杀了子赤，叔胥退而隐居，不食其俸禄。亏损道义而得到尊位，歪曲正道而取悦于人，宁死也不做。听说正道不行，就放弃职务而退隐，没听说过歪曲正道以求容身的。御史说，论语说，亲自做不善之事的，君子不进入他的国家。有这样的话，但行动却不足以遵从。既是无道， 驱逐他的君主，夺取政权，而冉求、仲由做了他的家臣。礼制规定，男女不亲手交接东西，不互相敬酒。孔子到魏国，通过宠臣糜子瑕而见到魏夫人，子路不高兴。糜子瑕是奸佞之臣，孔子借助他，这不是正道。男女不交接，孔子见男子，不合礼制。礼义由孔子而来，他却贬损道义以求容身，哪里谈得上放弃职务而退隐呢？文学说，天下不平，各国不宁，这是明王的忧虑。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天下纷乱，这是贤圣的忧虑。所以尧忧虑洪水，伊尹忧虑百姓，管仲被束缚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忧虑百姓的祸患而想安定他们的危难，因此背着鼎俎被囚禁，匍匐着去拯救他们。所以追赶逃亡者要奔跑，拯救溺水者要沾湿。如今百姓陷入沟壑，即使想不沾湿，难道能停得下来吗？御史默然不答。